战友们、网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六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。首先我们来关注要闻版消息。4月12号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，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习近平指出，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，我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。去年以来，我同委员长同志四次会晤，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，共同掀开了中朝关系的新篇章。我愿同委员长同志一道，以两国建交70周年为契机，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，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。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。11号上午，在独龙江乡的卡雀洼广场，独龙族群众身着盛装，手拉手跳起舞蹈，听乡党委书记于金城宣读回信。宣读完后，独龙族学生用独龙语高声合唱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欢声笑语响彻峡谷。近年来，在经过数轮艰巨的扶贫开发后，独龙族实现整族脱贫，融入现代文明的步伐不断加快。独龙族群众从封闭、保守、落后的民族直轄区，走向开放、包容、发展的新天地。早春时节，海军某部组织的实战化演练在波峰浪尖打响。记者在某新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上看到，党员干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官兵们精神饱满，士气高昂。该部领导介绍说，海军深化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，有效激发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，开展以讲政治、讲纪律、讲规矩、整顿思想、整顿组织、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讲三整顿专题学习教育，是海军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紧盯海军转型建设需要，加强党的建设采取的一项举措。近日，在火箭军某部组织的发射架考核中，面对距空袭预警时间已不足5分钟的紧急关头，三名发射架长灵机决断，指挥发射架各号手争分夺秒完成装备撤收，迅速退至掩体，成功规避敌火力打击。而在一个月前的演练中，蓝军分队悄然出现，发射阵地暴露，官兵仓促应战，损失惨重。这种可喜的变化又是怎样实现的呢？我们一起从要闻版文章《演训一线，淬炼及应急应变能力》寻找答案。本期《传承红色基因，担当强军重任》专栏刊发了《铭记辉煌历史，砥砺血性虎气》。3月底，新疆军区某部官兵来到甘军区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参观，一张张浴血奋战的照片感人至深，一个个为国戍边的故事滋润心田。官兵们在感悟先辈光辉战斗历程中深受鼓舞。在深化传承红色基因，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，新疆军区把读史、学史、务史活动贯穿始终，引导官兵在铭记军区部队光荣战史中传承红色基因，砥砺血性虎气。近段时间以来，95岁战斗英雄张富清有功不居功，始终跟党走的事迹感动军营内外。在部队服役时，张富清不惧枪林弹雨，把本色体现在冲锋陷阵、打仗立功上。回到地方后，他将荣誉藏起，把本色体现在公私分明、坚守原则上。到了晚年，他不向组织伸手，把本色体现在安于清贫、淡泊名利上。奋斗新时代，广大党员和革命军人就要像张富清那样，做到不忘初心、永葆本色。1952年，在朝鲜战场上，冒着零下38摄氏度的严寒， 战士们把冻成冰疙瘩的土豆放在肚皮上捂热后，啃上几口就扛起枪继续战斗。三月底，第73集团军谋旅主题教育配合活动寻根故事会现场，主持人利用微信连线旅队老兵朱国军，邀请这位精神矍铄的91岁老兵和官兵面对面交流。一个战斗故事就是一堂生动的教育课。该旅党委一般人认为，必须用最能打动人的故事增强教育的感染力。此外，他们还借助强军网、微信公众号、旅队电视台等平台开展听红色故事、唱红色歌曲、看红色影片、晒红色影评活动，引导官兵线上感悟红色基因，线下争做英雄传人。江南早春，汇丰合唱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党委的两项破例之举，让训练一线的官兵心潮澎湃。一是破例在基层设立的训练器材研修室落户特战中队，二是经支队党委常委会表决通过，破例为入选研修室的17名战士单列20万元专项研发经费。据介绍，在基层中队专设一个训练器材研修室，并单列专项研发经费，在武警上海总队尚属首次。支队政委吴方泽告诉记者，这一系列破例之举其实源于一名基层战士的巧手破局。翻开要闻版文章，战士创客喜获专项研发经费，一起来认识这群战士创客。3月18号至4月6号，解放军文工团派出3支文艺轻骑队赴海南、广东、广西等地开展卫兵服务活动，先后为部队官兵带去95场接地气、鼓士气的文艺演出。队员们上高山、下海岛、登甲板、进机库，历时20天，到达11个海岛、26个执勤点位，累计服务官兵15000余人，圆满完成新年度第一阶段卫兵服务任务。阳春三月，各地行业拥军再传喜讯。在海南，地方交通运输部门推出立功官兵出行免费升舱优待举措。在江苏苏州，公共交通拥军卡运行良好，刷卡可免费乘坐市区公共交通。在宁夏，一张旅游拥军优属卡为全区退伍老兵免了3A 级以上景区首道门票。春意浓浓的时节，行走在青岛西海岸新区，我们从当地职业教育变革中更感受到了行业拥军的一种新动向。智力拥军如何释放职业教育新动能？翻开今日要闻版，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。不久前，有位同事的银行卡信息被盗了。令人奇怪的是，银行卡一直在同事身上，没有丢失，也没有外借，信息更没向外人透露。可银行卡里的余额、最近详细交易记录、持卡人姓名，甚至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全被人读取了。那么，同事的银行卡信息是如何被盗取的呢？通过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侦查，发现原来是同事外出购物时，犯罪嫌疑人在他身后假装打电话，虽然没与同事有任何的身体接触，只是在同事身边逗留了短短的几秒，就用隐藏在身上的大功率 NFC 芯片接收器偷偷地盗取了拷贝了同事身上的银行卡内的数据信息。市面上销售的智能手机几乎全装有 NFC 装置，可以用来实现手机支付、身份识别等功能。随着 NFC 技术在生活中的大量使用，人们使用手机和银行卡支付也越来越多。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银行卡信息安全呢？赶快翻开读者之友版文章，请给你的银行卡装个防护栏，获取护卡妙招。节目的最后，关注一组图片新闻。4月11号，第75集团军谋旅为2019年即将离队的43名退役干部和80名转业士官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， 用军营特有的方式为战友们送别。4月3号晚，第72集团军某路航旅开展大机群超低空编队飞行，重点围绕超低空突防、夜间侦察搜索、精确引导攻击等多个险难科目训练，锤炼飞行员全天候作战能力。4月10号，提尔市法语国际精英学校汉语班的学生们通过视频连线，与中国惠州市第7小学的学生们一起演唱中国儿歌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了解更多资讯，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